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哈，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奉着主的名一起在主面前来聚集哈。我们有在现场的，我们也有在线上的哈。刚才蒋勇他提到说我们在线上的有100多位哈，感谢主。我们盼望透过神的话语，让人能够来到主的面前，相信接受这一位慈爱之主。这里有一处的经文哈，约翰一书4:16啊，圣经是这样说的：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宗教，我们不是在讲一个信仰，我们是在讲天上那位爱你爱我，我们称他为阿爸父的这么一位神。巴不得你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在线上的时候，你能够认识这位慈爱之主。我们同心哈，在主面前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父你是万有的主宰，谢谢父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谢谢父你是万膝跪拜万口称颂的主，谢谢父你按着你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的始祖犯罪，当我们人也落在最终，当我们走向灭亡，你才派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将我们买赎，让我们今天罪的赦免，得以同作神的儿女，同享神的福分。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也谢谢主给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聚集的时间，无论是在现场的，无论是在线上的，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覆庇来遮盖，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拯救的恩典临到亲朋好友的生命当中，让他们愿意在这个时间来到主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来接受认识这位慈爱之主。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们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这位神面前的时候，当你真的晓得他就是爱，他是慈爱之主，当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在1天24小时、1年365天的日子里面，把你的生命牢牢地住在这一位爱你的神里面，你的福气哈，比在这地上大部分的人要大得多。所以巴不得在我们当中的亲朋好友们哈，你真的能够来到这位就是爱的神面前。好多年前哈，在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呢叫做 Tom。 他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跟父母的关系不好，跟亲戚朋友的关系也不好，他养成一个谁在他眼中哈，他也不看好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他也吃了不少苦。当时他已经上了大学，那次在读大学的时候呢，他选了一门课，一个基督教的教授哈，上的课。当然他在上课的时候呢，常常提很多刁钻的问题哈。那个老师在他的见证里面就说，那一个学期上下来呢，他挺苦的，每次去上课之前呢都要拼命祷告，因为不晓得这个汤姆同学呢今天又会提什么刁钻的问题来为难他。 等到那整个学期上完课了，最后一堂结束的时候，这个汤姆同学呢，拿着书包啊，准备往外走之前呢，又问了这个老师一个问题。他就对那个老师说，他说，老师啊，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这辈子会信什么？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这辈子会找到什么？平时这个老师呢都挺温柔的啊，但是那一天呢，可能也因为是最后一堂课了，反正马上就结束了，他当时就给这个汤姆同学呢一个非常严厉的回答哈。他就对汤姆同学说，我告诉你，这辈子你都找不到神。这个汤姆同学没想到向来很温柔的这个老师那天怎么会那么严厉，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拿着书包呢就往外走。他说走到那个课堂门口的时候呢，那个老师又给他一句话，那个老师告诉他说，但是我告诉你，神会找到你。结果从那一天开始啊，这句话呢就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没有离开。等到汤姆同学大学毕业了，也工作了，结果24岁左右的时候被检查出来得了这个晚期的癌症，放疗化疗，人一天天消瘦下去。等到他面对自己最后的日子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于生命的这种无常，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发现什么也帮助不了他。在那个时候呢，他突然想起他在大学的时候那个基督徒的老师上课时候讲到的一些话，因为那个老师呢在整个学期的课程当中呢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同学们说，如果你活了一辈子你没有被爱过，你白活了；如果你活了一辈子你没有去好好的爱过，你也白活了。当时这个汤姆同学他扪心自问，我不觉得我被爱过，我也不觉得我好好的去爱过别人。他说如果我这样离开世界，我是白活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哈，他读经，他祷告，他寻求神，因为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告诉同学们说，神就是爱。所以感谢神，在他寻求的过程当中啊，他认识了神就是爱。等到他领受了神那份爱呢，他自己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他面对自己最后的日子，他说，我时间不多了，那我也得好好的去爱。他说从他觉得最难的那一个人开始。谁是他最难去爱的呢？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是他的父亲。因为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对他的态度呢很冷漠，常常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从小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从父亲那里受了不少的伤害。所以在他离世之前，他觉得他要去爱，而且从最难的那个人开始。那一天呢，就回到家里，他看见爸爸正坐在沙发上在那里读报纸，他就对爸爸说，他说，爸爸，我想跟你说一句话。爸爸连头都不抬的，还是继续看他的报纸，只是对他说，你要说什么就说。结果这个儿子哈，就对爸爸说，爸爸，我要告诉你的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时候爸爸抬起头来就看着他，他说，你要说什么？这个儿子哈，他就对他的爸爸说，他说，爸爸，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我爱你。当他这句话一出来的时候呢，他说他看见哈，在他一辈子里面爸爸从来没做过的两件事啊，一个是爸爸在那里嚎啕大哭， 报纸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然后爸爸在那里嚎啕大哭。他站起来，也紧紧地抱着他的儿子 Tom， 而且告诉他说：“儿子，爸爸也爱你。”但他爸爸抱着他这样对他说的时候呢 ，Tom 说：“一股暖流从他身上蔓延到全身。”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等到他跟爸爸这么做了以后，他就开始跟妈妈、跟他的兄弟姐妹们哈，一一的去讲这件事情。”后来呢，他回到学校里面哈，找到那个基督徒的教授，因为他要去谢谢他，他要去告诉他说，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面，老师在课上所讲的那些话怎样帮助到他。所以他回到学校里面找到那个老师，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告诉那位老师。当时这个老师就看着 Tom 同学，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 ：“Tom 啊，你年纪轻轻，现在就要面对死亡的这一件事情，你懊悔吗？”这个 Tom 同学哈，他就告诉那个老师说：“他说老师，我不懊悔。有些人虽然活了七八十岁。”有些人虽然活了四五十岁，但是他们不晓得自己是被爱的，他们也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爱过。他告诉那个老师说：“我不懊悔，我晓得自己是一个深深被爱的人，我也去爱过了。虽然二十几岁就要面对死亡这样一个挑战，但是我是一个被爱过的人，我也是一个去爱过的人，所以我不懊悔。”亲爱的朋友们哈，巴不得你的生命你也能够见证说你是被爱的，巴不得你的生命你也能够见证说你也去爱过。美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穆迪哈，那在美国还有一个穆迪神学院。这个传道人呢，他在世的时候哈，神特别的来使用他，在他那个年代呢，带来极大的复兴哈。他对于神的爱呢，有一个特别的认识哈。在他一次的讲道里面，他讲到这样的一句话，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那就是这么说哈。我若是能够使人真正明白使徒约翰所说的话，神就是爱，我就愿意带上这节经文走遍全世界，宣扬这个荣耀的真理。我自己是在福建的农村里面长大的哈，那在农村的日子里面呢，家里发生了很多的悲剧。我的奶奶是在我家的三层楼上自己用绳子吊死的。我五岁多的时候，那时候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那时候他二十多岁，他喝敌敌畏把自己给毒死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活在世上为什么这么苦？当时看见其他同学有爸爸，非常羡慕，常常夜深人静躲在那个被窝里面在喊爸爸，没有回应。那后来我母亲又结婚，我就有了我的继父。我跟我继父关系不好，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我的继父也不晓得怎么做爸爸，所以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很深很深的仇恨。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坐在桌子上吃饭，我继父他就会对我说：“这不是你的家，你给我离开这个家，越早越好，越远越好。”那时候在中国的农村没地方去啊，不像现在。所以 但是唯一的一个反应就是在那里哭，眼泪流到这个饭碗里面，隔着那个米饭我就往肚子里面咽。我一边往下咽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这一个苦读我要带到棺材里头去。所以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苦读愤恨的里面长大的。很羡慕别人有父亲，所以当时我心里面常常在那里想着，如果我爸爸活着，我一辈子在这农村扫垃圾我都愿意。但是爸爸死了，那继父又是这个样子，所以一直在那样的一个苦读愤恨里面就这样长大了。那小的时候看着在农村那么苦，那时候啊，这个解决自己人生出路的唯一的方式那就是去考大学。所以初中的时候碰到一个很好的数学老师，那时候国内也出了一个数学家叫陈景润，所以自己就喜欢上数学了，然后就朝着那样的一个目标来努力了。所以在国内的时候这个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那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研究生。那毕业以后呢，这个就跟我导师的女儿结了婚。我在信耶稣以前哈，我从来没有叫过我岳父爸爸，叫不出口，因为觉得爸爸这个词太神圣了，所以开不了口。一直一直等到我自己信了耶稣，等到我94年来到加拿大，然后96年在一个营会里面，当时从加拿大去到美国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聚会，我们有120来个中国留学生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神开了我的眼睛哈，让我意识到在我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这个罪人而死。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天上的神他就是我的父亲。当传道人在台上讲到万有的主宰，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那一天呢，我敞开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在我的生命里面真的意识到一件事情，我是一个有父亲的人，而且我的父亲竟然是天上的阿爸父，他如此爱我，爱我到一个份上，甚至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这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好，亲爱的朋友们，从我信主的那天开始，感受最深的一样事情就是神就是爱。原来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你接受这份救恩，你就能够活在这个爱里面。所以我这一信主的时候，我跟主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终于知道你多爱我了，从今往后不要再叫我为自己活，让我从今往后能够为你这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我那时候也对主说，我说，主啊，30年了，我信主那一年30岁哈，我说30年了，我与你为敌，我不认识你，我亵渎你的圣名，但是呢，你竟然爱上我这一个罪人。我说，主，从今往后，让我无论如何，总要为荣耀你而活。我对主说，我说，主啊，如果这辈子让我生病能够荣耀你的话，你就叫我生病，如果死能够荣耀你的话，主啊，你就叫我死，无论是生命无论是死，只要能够荣耀你，让我能够为你活，因为这一份爱太奇妙了，因为这一份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 罪人儿时的爱太奇妙了。当时我在华铁卢读书哈，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跟我妻子说，我说圣经不太可能是真的，我说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个永生神的儿子他为罪人而死呢？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听说过皇帝的儿子为平民死的，更别提皇帝的儿子为罪人去死。那怎么可能永生神的儿子会替罪人死呢？那时候我就对妻子说，我说没这事，不可能。当然我又多加了一句哈，我说如果这一个是真的，那他一定是福音了，那我们这书也别读了，那我们就去做传道人了。那时候我妻子回答的挺干脆的哈，那当然了。所以感谢主哈，等到我自己信主的那一天呢，我就知道这辈子做传道人了。因为按约翰福音3:16所说的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话是真的，原来神爱你，爱我到一个份上，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是借着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用他的性命，用他的血做代价，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而死，好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自己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人世间当中，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基督已经这样坐在你身上，坐在我身上，好叫我们能够体会神的这份奇妙之爱。我记得刚到华铁卢的时候哈，那时候遇到一个加拿大的基督徒，他非常爱我们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哈。他在过去这30多年里面，他的家里面呢接待超过1000位的中国留学生，他把自己的时间哈，把自己的精力，把自己的爱心就这样用在这些中国留学生身上。我们那个年代出来读书的这些留学生哈，都挺穷的，那有钱的不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到大街上去捡自行车，这个捡这个电视，这个捡这个床垫，这是家常便饭。那这个加拿大的弟兄呢，他自己平时啊，他看见自行车，看见电视，看见这个床垫呢，就把它事先捡来放在自己的车库里面。等到这个中国学生来了，我们有什么需要，那他就把这些东西啊给搬到我们这些学生家里去。那他也晓得我们这些大陆出来的这些留学生呢，虽然考试还挺在行的，但是呢这个听力啊，这个口语啊不太行，所以他每周都花时间来陪伴我们。所以那时候他有这个英文学习班，也有这个查经班，那时候为了这个口语的缘故哈，所以我也是常常去参加。那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哈不断的发生，因为有车的中国学生不是那么多，所以呢，如果家里亲戚从国内来了，要来多伦多的机场呢去接一下亲戚呢，那都是挺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最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某个同学他有亲戚要来了，他就会来参加那个查经班的学习，学一次，学两次，然后他就会对这个弟兄说：“某某人呐、那个我家里有亲戚来了，能不能麻烦你到机场去接一下？”那个加拿大的弟兄哈、人叫他活雷锋，那他是来者不拒的，只要他时间许可的话，他都去。那等到他把亲戚给这个从机场接回来了，你会发现哈，就再也见不到那个同学的影子了。 一次这样，两次这样，多次这样哈。所以有时候有一次我都看不过去了，我心里面在想哈，我说你至少亲戚接回来以后，你再坚持一次，你再坚持两次，然后慢慢消失呢，都还好说一点。你就这样赤裸裸的为了这个弟兄能够把亲戚给接来，然后参加一次，参加两次，然后亲戚接回来了，人影就不见了，一直在发生。所以有一次我忍不住，我就去找那个弟兄啊，我就对他说，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在被人利用啊。但是我没有信主啊，我只是看着他那样被人利用，心里面着急。结果他听见我那样跟他说的时候呢，他看着我对我说，他说真的有人在利用我吗？他说如果他利用我一次，他如果利用我两次，他如果利用我十次，有一次他发现不是我爱他，是耶稣爱他，我就够了。我听见他这么说的时候，当时人愣在那个地方，心里面哈就四个字，傻的可爱。我说怎么这么傻呢？我们中国人不干这种亏本生意的，你明明知道人家在利用你，你还一次，你还两次，你还十次。但是等到他那么说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如同有光照在黑暗里面一样，但是我深深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一个世界需要这种人，需要这一种清洁的这样的一份爱，需要这一种无条件的这样从上头而来的那一种爱。所以自己信了耶稣以后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情呢，那就是神爱世人的爱，太奇妙了。等到我自己96年信主哈，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跟亲戚朋友传福音。那时候我最大的一个盼望呢，就是我的妈妈能够信主。当时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哈，所以跟家里联系呢还是用写信。因此呢96年我这个信主以后，我就开始跟妈妈写信了。我说妈，我信耶稣了，你楼上呢那个敲锣打鼓请来的那个东西呢，你初一十五要拿东西在那里拜的那个东西，你就别再拜了。我说从今往后呢，你跟我一起信耶稣。我妈妈收到那封信以后啊，她就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她自己呢不识字哈，所以每封信呢都是请邻居替她读替她写的。因此我们家里发生的这些事情呢，一下子整个村子都传遍了。那我妈妈给我回信的时候就说哈，她说太好了，你去了加拿大，你信了耶稣，耶稣是加拿大的神。他说我在这里呢，我拜佛，佛是这里的神，我们家呢这一下有双保险了，他非常高兴。那后来我就给妈妈写了第二封信哈，我就告诉她说，我说妈，我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信那个东西你将来去哪里，我也知道我信的耶稣我去哪里，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何等痛苦，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何等快乐。我妈是个农村妇女哈，她不会讲什么特别文雅的一些话，但是我妈妈呢是那种哈会为儿女死的那种妈妈，非常非常爱我们几个兄弟，这个我心里面知道的。所以我就把最重要的话哈放到最后来写，我就告诉妈妈说，我说妈，如果你不信我的耶稣，万一有一天你离开世界，或者我离开世界，你想见我，我想见你，我们是见不上了。我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信我的耶稣。那感谢神哈，这个妈妈就回信了，她说你这封信收到了，终于知道信耶稣多么重要了。她说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规矩哈，如果我要信耶稣的话，我要到隔壁的县城去开个证明，那这个证明开回来了我就能够信，这个证明没开回来我不能信， 我现在农活很忙，没空，以后再说。我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我整个人傻眼了，从来没听说过信耶稣开证明的。我们所信的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你只要内心里面对耶稣说，主啊，你救我，他听见了，他就能够救你，也就那么简单。因为我们信的是活神，是真神，是无所不知，是无所不能的神。你只要内心里面一求告他的名，他就知道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晓得哈，是我妈妈在骗我，原来是她不相信，她也不太敢信，所以呢她就写了那封信呢，想把我给骗过去哈。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我就给妈妈回信说，我说妈，我明白了，如果你农活那么忙，你没空到隔壁县城去开这个证明，我自己从加拿大回来跟你传。所以感谢主啊，我自己信主几个月以后，我就回到老家了。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妈妈给叫来了，我就在那里跟妈妈讲这个信仰的事情。我说妈，你为什么拜楼上那些东西啊？她说灵啊。我说如果不灵怎么办啊？不灵我就换一个嘛，我总找灵的。当时我就跟妈妈说哈，我说妈，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们是互相利用，灵了你就把猪尾猪头给他，猪尾巴给他，他不灵你就另请高明。我说你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说什么吗？我们说耶稣爱我，我们也说我爱耶稣，我们是一种爱的关系，我们把天上的神叫做阿爸父，我们认定自己是永生神的孩子。我们每次吃饭我们都跟主祷告，主啊，你祝福了我吃了就平安。我们每天晚上睡觉我们都跟主祷告，主啊，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今天晚上跟我在一起，主啊，你在我房间里面我就平安。当时我就问我妈妈说，我说妈，你敢不敢对你拜的那个东西说，让他今天晚上在你房间里面。我妈她不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拜佛的人有一句话叫做心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啊，送不出去家破人亡。我说妈，你为什么要去拜这种送不出去会家破人亡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接受这位在十字架上爱我们，为你流血，为你舍命的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感谢神啊，那天晚上妈妈决志信主，她说行，如果耶稣是这样我要信他。所以非常感恩啊，我自己信了主以后，我回到老家第一个传福音的是我自己的母亲，一信耶稣他的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如果原来要形容我的妈妈的话，我只能说她是一个有眼泪都哭不出来的农村妇女。但是感谢主，她信了主以后，她有诗歌可以唱，她有圣经可以读，整个改变了她的生命啊，因为认识了这位就是爱的神。我们讲到这位神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比别人特别的东西。实际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恰恰相反，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所爱的是软弱的人，神所爱的是我们这一些罪人。我们人有多软弱呢？我相信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过去这三年的疫情 小小的一个病毒把整个世界弄个底朝天，那直到现在我们还受它的影响，人就是这么软弱。我自己在滑铁卢的时候啊，那时候信了主，受了洗，那受洗一个月之后呢，发生了一起车祸。我在该踩闸的时候啊，那个油门被我踩到底，所以呢车出事了，结果就跳下去哈，把当地华人教会一个教堂的一个墙呢给撞着了，整辆车也报废掉了。那一天呢，如果不是神救我的话，我怎么着都没命了。那一次神就接着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哈，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人软弱到一个份上，你今天晚上脱了鞋，你不能够保证明天早上一定穿得上。我们就像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诗人在诗篇九十篇里面九到十节说哈，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所以在这一生的年日当中，你一眨眼已经大半辈子过去了。那无论我们年幼，无论我们年老，你会发现面对世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如此软弱，但神所爱的正是我们这样一些软弱之人。有一个小孩子哈，他的父母是基督徒，他在美国长大，出生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唐氏综合症，所以这个孩子的智力他的声量比起同龄的孩子呢那都差不少，其他孩子哈常常会学着他说话，学着他走路的那种方式。那这个孩子呢，他也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哈。有一年这个复活节前后呢，那个老师就让同学们做一件事情，老师用那个塑料的蛋壳哈，就发给同学们，因为那是开春了，让同学们拿着这个塑料的蛋壳呢到野外找一些代表生命的东西回来。所以同学们有抓了这个虫子的，有这个拿了一片叶子的放进去，回到课堂里面大家一起分享，大家都很高兴。那老师就一个一个打开，同学就一个个在那里鼓掌。等到老师放开其中一个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是空的，结果老师就在那里问了这是谁的，其他的同学也在那里嚷上了，谁不做作业还敢交上来，这是谁的。结果呢，当时这个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哈，他就九岁，他用那结结巴巴的声音在那里说，他说那是我的。那其他同学就安静下来了，看看他想说什么。结果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有生命。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为我们流血了，耶稣为我们被埋葬了，过了三天他复活了，他的坟墓是空的。所以等到这个孩子他说那个空空的蛋壳是他的，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他有生命。他这句话一出来，所有的孩子都愣在那边，连老师都愣在那里。没有想到一个九岁的而且患了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对于主的救恩能够有这样的一份认识。神爱的是软弱的人。结果就在那一年夏天哈，这个孩子综合症病发，他离开这个世界， 主日学的老师带着全班的同学给这个孩子送了一个礼物，在他那小小的棺材里面把那空空的塑料蛋壳放在里头，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们有生命。耶稣爱软弱之人，耶稣爱的是罪人。按照罗马书3:23所说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5:8，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亲爱的朋友们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在这地上的人，我们都是罪人。当然你留意哈，圣经不是说我们是罪犯啊，罪犯这是法律上的一个用词，圣经里面讲到的罪人，这是人在神面前的真实光景，他是用亏缺了神的荣耀来讲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在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这一些在罪里面所生的人，我们未能够把神的荣耀完全的给活出来，我们在神的荣耀上都打了折扣。圣经里面说，背后说人那叫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谁人背后不说人，所以按照神的定规，这个叫做罪。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做丈夫的你不爱你的妻子，这叫罪；如果做妻子的你不敬重你的丈夫，这叫罪；如果我们做儿女的人，我们不孝敬我们的父母，我们不听从我们的父母，这叫罪；甚至我们做父母的人，如果我们惹了儿女的气，这也叫做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耶稣基督恰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使，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会发现哈，耶稣基督所爱的，耶稣基督所拯救的是罪人。因此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你我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罪人预备的。因为我们落在罪中，我们面对死亡，但耶稣替你替我来代死，以致用他的死给我们开了一条永生的活路。你只要来到主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生路就摆在我们眼前。所以耶稣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接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到天上的父那里去。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哈听见这个罪人的称呼的时候，也是很不顺耳哈。那时候刚到滑铁卢不久，那在学校里面呢有一个校园团契，那个团契负责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邀请我们去参加团契的活动。他们邀请过多次哈，那我们一次都没去。有一次呢，他们就说我们这个礼拜五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当时就问他说，什么特别聚会？他说我们有一个福音聚会。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福音那两个字哈，我就好奇，我就问那个弟兄说，什么叫做福音啊？他说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一听说好消息，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行，来加拿大半年多了，没听过什么好消息，你们晚上既然讲好消息，我说我来，我带着妻子一起来。所以那天晚上高高兴兴的听好消息去了。那天晚上呢，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那也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在那里做见证。我们那天晚上大概有20个左右的那些留学生吧，坐在那个课堂里面听他们讲道，听他们做见证。那我们那几个不信耶稣的呢，刚好都坐在一个角落里面。那个姊妹她做完见证就指着我们那几个人说，你们这些罪人啊， 你们这些迷途的羊呢，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当天晚上哈，我是气哄哄地离开那个地方，我说我是来听好消息的，结果没有想到哈，被扣了一顶这个罪人的帽子。所以回到家里，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左想右想哈。后来我觉得给我想通了，我是怎么想通的呢？我当时想，我说这辈子呢，我都是凭良心做人的，那像我这样一个凭良心做人的人呢，可以不用信耶稣的，那些信耶稣的一定个个都是大罪人，他们的罪大到一个份上，每天晚上不跟耶稣悔改认罪，他们睡不着觉的。那像我这种哈，头挨到枕头立刻可以睡觉的人，这种人不用信耶稣，因为我凭良心做人就行。所以那是我信主以前哈唯一一次的去的校园团契，我再也不去了。等到后面那些弟兄姊妹呢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呢，我总是告诉他们说，好好信，你们好好信，我凭良心做人就行，就觉得自己良心的标准哈会比他们更高一些，觉得自己是个好人。那求神怜悯哈，当我自己告诉他们说我凭良心做人的时候，那自己在干什么呢？人如果不来到神的面前，人如果不来到神话语的光照面前，人不认识自己。因为在国内生活了那么多年，也工作了那么多年，养成一些坏习惯。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哈，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所以到了加拿大那叫大家拿，更是拿了，那什么都拿。我记得我刚到校园的时候哈，我第一次到校园，然后要去上厕所，我去找另外一个同学，他比我早一年来到加拿大，我跑到他的办公室里面，我对他说，哎呀，我要上厕所，你能给我一些纸张吗？这个上厕所用哈。他坐在那里轰然大笑，他说，你怎么这么无知啊，你到厕所去看一看。那我就到厕所里面去看了，一卷一卷的手纸放在那里，不用任何人提醒我，我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怎么没有人拿。所以等到我这个上学时间紧，等到手头钱这个不太够，那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从那个厕所经过，我就进去拿一卷回去用去了。当然我是一个讲良心的人哈，我拿的时候我确保有另外一卷留在那里给上厕所的人用。所以等到有一次我再到厕所里面要去拿那个手纸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卷都没了，我就在那里面开始骂人了，我说谁这么缺德啊，谁这么没有良心啊，怎么不替上厕所的人想一想啊。强盗也有强盗的逻辑的，包括当时我们那个研究生哈，专门有一个打印室，那个打印室里面呢放着很多的那些白白的纸张，墙上贴着纸很清楚的，他说这一些纸张只做复印和打印用，不得做其他用途。那我是一个讲良心的人，所以同学在老师在，我碰都不碰那些纸张，但是我常常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夜深人静神不知鬼不觉，不拿白不拿。所以拿了那些纸张回去用去了，结果别人来跟我传福音的时候说，人是罪人，耶稣为罪人流血舍命，人需要信耶稣。我拍拍胸脯，我告诉他们说，我凭良心做人。一直等到我自己信了耶稣，我已经离开华列路了，好几年过去了。等到有一段时间哈，我这个一祷告，眼前出现了那些打印纸，我一祷告，眼前出现了厕所的那一卷一卷的手纸。那我们信耶稣的人晓得是怎么回事哈，这个神光照了，圣灵提醒了，所以我就在主面前认罪了，在主面前悔改了，我拼命求主宝血来洁净。几个月祷告过去，那些纸张依然在我的眼前， 只等到有一天，这个读圣经的时候，经上说你们拿了人家东西的一倍还四倍。所以我读到那里，那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把这个手纸给买好，把那个打印纸给买好，带着那些纸张我就回学校去了。等我到了那个数学系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因为离开学校好多年了，那个原来的打印室已经关门了，我找不着了。所以带着那些纸张呢，我还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在学校里面拎着那些纸张转来转去，也跟主祷告。等我一抬头的时候，就看见那里写着校友办公室，所以我知道那是我该去的地方。我拎着那些纸张我就进去了。那坐着一个50岁上下的加拿大的女秘书，我就告诉她我是什么人，我在读书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事，我今天来了结这个事情。结果那个女秘书呢，她就笑容满面的把那些纸张给接受过去了，然后还用英文跟我说了一句话，You can go in peace，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那一天当我从那个办公室里面出来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清洁的良心。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所爱的他是软弱的人，神所爱的是这些罪人。当你来到主的面前，当你愿意来承认自己的罪，当你真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神的赦罪之恩今天晚上就要领到你。约翰福音1章12节，圣经这样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如果来到主的面前，你如果敞开你的心，你如果对耶稣说，主啊，我要接待你，求你住在我的心里，你就是一个信他名的人。今天晚上耶稣就要给你这个权柄，让你从今往后也做永生神的儿女。感谢神哈！等到我自己信了主以后，跟妈妈传福音哈，那妈妈信了主，那我前面提到过哈，我跟我继父的关系呢，这个非常不好，因为我不晓得怎样做一个儿子，继父呢也不知道怎么做爸爸，所以我们之间呢，这个心里面的苦毒愤恨呢一直在那个地方。原来在大学里面读书，或者在单位里面工作，同学同事他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放假了，可以回家了，又能够吃到妈妈的饭了。对我来说呢，每次放假都是一个挑战。如果是暑假，我找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回去，到了寒假我知道我必须要回去，我如果不回去呢，我妈就没年过了。所以大年29、30我回到家里，初3、初4我背上包我走人。我弟弟妹妹告诉我说，每次我这一走，我妈都要哭上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时候我硬着心，我根本不理会，我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尽了我本分了，我已经做得够好的了，我要不然我还不回来呢。所以觉得自己已经是仁义尽尽了，不晓得给家里带去多大的难处。等到自己信了耶稣，神的话也是挺清楚的，他说你们要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神的话在那地方，我也晓得耶稣饶恕了我这个罪人，我也应该要饶恕别人，包括我的继父。我也跟主祷告，那包括为妈妈的得救祷告，为这个继父得救我也真祷告的。但是求主怜悯，连我自己都知道这个祷告的区别， 为着妈妈，我真是尽心的哭着在神面前，我说主啊，无论如何再出什么代价，你要救她。为继父也是祷告的哈，但是说实话，内心里面呢，暗自想着哈，得救也行哈，不得救好像也行，因为在这地上这几十年我过得这么艰难，如果他得救，将来他也到天上，永永远远，那日子可怎么过？这就是人的这种很可怜的一种心态哈。特别我1997年回到家里，我跟妈妈传福音，妈妈信主了，那我也给这个继父一本圣经，然后告诉他说耶稣挺好的，你看一看。后来有亲戚朋友哈，传了一些闲话给我，说我继父拿了圣经以后就告诉他们说这一些人想上天堂没门。我心里面想哈，不是我没跟你传哈，我是传了，那是你不信，所以这事情就跟我无关了。求主怜悯，妈妈信主了，后来弟弟妹妹信主了，他们为我继父祷告。我1998年再一次回去的时候，继父信主了，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还那个问题没有解决，还是虽然是在那里见面，心照不宣哈，谁都明白，那家里面那种冷漠，家里面那个隔阂依然在那个地方，一直到1999年，等我再一次回到老家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继父、我妈妈，我们几个一起跪在那里祷告。当我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神的爱浇灌下来。当神的爱浇灌下来的时候，把我内心里面那么多年的那个苦毒、那个结，在那一刻全部化解开。虽然我没有跟我继父说话，但是我知道神在我继父身上做了同样的事情。把他心中的那个隔阂，把他心中的那个冷漠，把他心中的那个愤恨也全部拿掉。从那天开始哈，我们成了在族里面的无话不说的弟兄。那继父还带着我回到他更偏僻的农村老家，我们一起去传福音。感谢主哈，整个扭转了这个家庭的气氛。那继父信主以前呢，他抽烟抽得非常厉害，他是嘴巴上一定叼着一支烟的人，他早上一起床那就是一根烟，然后那个烟呢他就叼在那个地方，反正一天到晚叼到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家的那个被子哈，有很多被烟头烫过的一个一个的黑洞，都是因为继父他抽烟抽那么厉害。感谢主，他信了主以后呢，他把烟给戒掉了，但是那么多年抽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在农村也不做体检，等到他脖子上长出东西，到县医院检查，到地区医院检查，到省医院检查，晚期肺癌全身扩散，医生说最多2-3个月，没办法做什么了，所以他就回到农村老家哈。那感谢主，神怜悯他，继父呢整整活了1年多，而且他一次都没有痛过，只是呢身体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一直到2001年，那也就是我开始哈在华夏圣经教会做传道人那个时候开始。那家里告诉我说这个继父的身体呢越来越弱，还不知道能够有多长时间。那我听见以后呢，我说无论如何我得赶回去看一下爸爸哈，所以呢我就买好来回的机票，那是2001年，我买好9月1号从多伦多起飞，然后9月12号从国内飞回来的机票。那回到家里看见继父，他躺在那个床上身体很弱，但是神志很清楚，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读经，我们也分享，那几天一下就过去了。到了9月12号那个清晨的时候，我就告诉继父说，我说今天机票我要飞回加拿大去，所以早上在家里跟他道完别，我从农村坐着汽车就赶到福州 准备坐飞机回来了，回加拿大。等到我到福州的时候，家里电话打出来了，他们告诉我说，就在那个上午，继父被主接回去了。当时我挺犹豫的，一方面呢，因为飞机就在当天，而且加拿大这边工作都安排在那里，那如果那时候改机票换机票，不知道换到什么时候，而且也不知道要加多少钱。那时候也跟主祷告，主啊，我该怎么办？我是留我还是走？那后来神给了一个很清楚的感动，送继父最后一程。所以我就从福州坐着车就赶回老家农村去了。等我赶到农村去的时候呢，航空公司电话打过来了，那是中国2001年9月12号，那是美国2001年9/11。航空公司告诉我说，今天所有飞往北美的飞机一律停飞，我们不得不把你的飞机改到9月18号。用着那多出来的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有机会送继父最后一程，也能够陪在妈妈身边，稍微给她带去多一点安慰。我的亲戚朋友哈，有一个叔叔，他就来找我，他说你跟继父的关系怎么会那么好？我只能告诉他，不是我好，也不是继父好，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儿子把这样一份爱临到人的身上，改变了人的命运，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哈，人若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个救恩也能够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也能够临到你的家庭里面。巴不得无论是线上的，无论在现场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你们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要赐给你权柄，让你今天晚上就做神的儿女。我们同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在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主，今天晚上有一般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当中，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现场，以马内利的神啊，自由的灵啊，求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求耶稣基督宝血来覆庇来遮盖，求主拯救的恩典向亲朋好友来显明，愿主你的国度在我们当中来扩充，愿主拯救的恩典临到骨肉之亲，好叫主你在凡事上能够得一切当得的荣耀。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等候你，谢谢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感谢神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们哈，因为有相当多的朋友是在线上哈，那我这个时候呢有这样一个呼召哈，我请在线上的朋友们，你们愿意在这个时候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就请你呢在那个聊天区那个地方哈，在聊天里面你能够打一个 A 好吗？这个 A 呢就表明你愿意对耶稣说阿们，你愿意今天晚上做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请在线上的朋友们哈，在你的那个聊天里面你就打一个 A， 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哈，这个负责的同工他就晓得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的名。我就请你呢在你那个聊天里面你打一个 A 来作为回应哈， 这是在线上的朋友们哈，无论你在国内，无论你是在这个多大多市这边哈，就请你呢能够在这个时候打一个 A 那个发给我们负责的同工哈，这样他们方便还有跟进哈。那也请你呢自己接受了主以后，打了 A 以后呢，你呢也能够告诉你认识的弟兄姊妹哈，邀请你来参加这个聚会的弟兄姊妹，好叫你自己呢也能够有正常的教会的生活哈，好叫弟兄姊妹呢也能够在主里面来帮助你灵命的成长。这是就着在线上的这些朋友们哈。那感谢主，我们中间呢也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弟兄姊妹哈，在现场这个地方，因为圣经里面说，凡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名的人，耶稣要赐下权柄让你做神的儿女，你只要心里相信，你口里承认，你今天晚上愿意迈出这一步来求告主的名，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要相信接受你，你做我的救主。当你内心里面你愿意这样来对耶稣说的时候，我就请这样的朋友们呢，在你的位置上哈，我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我请这样的朋友，你愿意在这个时候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请在现场的这样的朋友哈，我请你举起手来，这是你在主的面前，你愿意今天在这个时刻迈出这一步来求告耶稣的名。所以我请我们在场的这些朋友们哈，你今天晚上愿意在这个时候求告耶稣，让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敞开你的心来接待他，他要把这个权柄为你来赐下，让你做永生神的儿女哈。所以请在现场当中的这些朋友们，你内心里面有感动，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求告主的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就请你举起手来，你迈出这一步，是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门。耶稣说，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哈。所以我就邀请在我们当中的这些亲朋好友们，你愿意在今天晚上这个时间相信接受耶稣基督，迈出这一步求告耶稣的名，我就请你在你的位置上举起手来。我们在场的这些朋友们，有愿意的吗？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当你自己在主的面前迈出这一步求告主的名，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今天晚上要临到你。在场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有吗？如果你内心里面有感动的话，是耶稣在敲你的心门，唯有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能救你，他要救你。今天晚上你就可以做永生神阿爸父的孩子，只要你迈出这一步求告主的名。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在现场这边的有吗？是主在敲你的心门哈，我盼望你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因为神他将如此拯救的恩典向我们罪人来显明。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求告他的名，我们也能够领受这份爱，我们也能够住在神的这份爱中。这样的一个赦罪之恩白白为你为我来赐下，盼望我们在场的朋友们，你今天晚上就能够得到。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好的，感谢主哈。这样哈，我下面呢带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无论是在我们现场当中的还是在线上的朋友们哈，你只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求告主的名，圣经里面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哈。我们同心来祷告，我说一句，请朋友们一起来跟着说一句，那弟兄姊妹呢，我们也同心的来说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来到你面前，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主耶稣住在我的心中，做我一生一世的救主。我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求主来保守引领，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